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2月22号，当月2002年4月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著名西藏政治犯巴纳祖密散布获得保外就医；中国政府反对美国西藏正义中心参加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大会；中共加强在西藏蒙古地区推广乡镇企业管理制。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著名西藏政治犯巴纳祖密散布获得保外就医，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导真的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消息，西藏政治犯巴纳祖密散布在2002年3月31号以保外就医的形式获得释放。76岁高龄的祖密散布是目前正在服刑的西藏政治犯中服刑期最长的政治犯人。吉密散布现在暂时住在他侄女甘木清尊的拉萨家里。吉密散布深陷囹圄的岁月里，甘木清尊经常到监狱去探望他。吉密散布有可能或是成为意料之中的事已有一段时间，特别是中国政府的有关官员向美国国会的有关议员发出他们准备让吉密散布得到保外就医的信号之后，然而不久前中国当局的有关人士说吉密散布自己不愿意出狱，当然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不想得到释放。对巴纳吉密散布获得释放一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热烈的欢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 John Ugly 说，他所代表的是西藏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如果他公开地向来访者谈话，我们希望中国当局不再逮捕他。阿格里说，在关押政治犯得以释放是重要的事，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拘捕其他西藏人，并把他们当作用于逃价还价的筹码，这样就西藏人轮流遭受苦难的局面将永远不会得到改变。瑞士政府和美国一直对吉密散布的案件给予极大的关注，美国国会议员汤姆·兰托斯是为吉密散布得以释放而出过大力的有关人员之一。今年一月访问中国时，兰托斯跟中国副总理李兰清和一位外交部副部长谈过有关吉密散布的情况。当听到吉密散布被释放的消息时，兰托斯说，以人道主义的立场释放巴纳吉密散布，我向中国政府深表感激，并且为这位年老体弱的西藏人能够获得一段自由的日落岁月而深感高兴。国会议员兰托斯说，我敦促中国政府在释放政治犯和恢复公民的人权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进展。吉密散布获释的时间恰好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接近尾声之时。数个国家在会议上提出有关中国政府对西藏所执行的民主压迫政策，并敦促中国让西藏人民享有令人满意的自治权和民主自决权。此事发生的时间也正是欧共体对外关系委员彭继康访问中国的时候。访问期间，彭继康曾经敦促中国领导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西藏政治犯巴纳吉密散布在中共的监狱里先后度过了31年。
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一个西藏活动人士组织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抵制中国反对这个组织参加今年八月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大会的企图。西藏正义中心的主任库萨克·辛加尔敦促安南与所有的联合国成员联系，并建议星期五由议论委员会投票反对中国的这一动议。
今年2月8日，在该运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曾以93票对44票否决了欧盟提出的一项允许各个非政府组织参加可持续发展首脑大会的建议。在西藏正义中心向记者公开的库萨克的一封信中，他指责安南迫于中国的压力，对该中心的要求置之不理。上星期，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王英凡致信安南，表示中国反对让西藏正义中心作为非政府组织参加可持续发展首脑大会。请继续收听新闻。本台驻尼泊尔记者自认引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近期流亡犯人的指证发来消息，近年来地方中国政府在拉萨市丁仁德清县推广乡镇企业管理政策，大力开展多项目承包责任制，以推动各乡村农民采取无利息贷款的方法从事各种个体经商，来走向致富道路。按照中共当局的这种宣传，许多农户开始抛开终身务农的思想，迈出了发展个体经济的步伐。但是宣传是一种被利用的工具，乡镇企业管理政策实质上是针对一种以大力税收来增加国家经济利润的手段。从2000年开始，地方中国政府大力宣传在西藏各乡镇实施企业多项目承包责任制以来，农牧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个走向了致富道路，过上了富裕美满的幸福生活。但是这种走向富裕的农民在整个西藏是屈指可数，大部分农民始终摆脱不了贫困。据消息透露人表示，
其中的很多是控制乡镇级的一些低分级乡镇级的收益级的当时呢，下一年都重置了金阳的现在都就是六分级的这种问题呢，就为了没得啥真正的经济。
一般来说，地方中国政府在西藏农村一带实施乡镇企业经营制，并宣传农民可以无利息贷款，但是至今没有一个农民获得过无利息贷款权，甚至最贫困的家户没有资格搞个体经营，经营条件中上的家户才可以向银行贷款，但要交利息。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如果地方中国政府真正希望西藏的农牧民走向致富的道路，就应该优先考虑贫困家庭。由于商品价格不断的提高，西藏农牧民的生活就变得更加贫穷，根本得不到保障。地方中国政府通过宣传一直声称，自西藏农牧民开展个体经营以来，农牧民得到了实际的好处，生活水平已走向小康。但是据了解，许多西藏农牧民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竞争激烈的年代中，因缺乏经济条件，承受不住生活的压力，导致大批农牧民被迫选择流亡之路求生。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了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望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在1814年库尔克对英战争中，尼泊尔国王基尔凡王达维克拉马萨阿曾请求西藏政府协助，虽然不知道是否曾经有正式的答复，但有一封摄政写的信留存下来，是给西藏各寺院的首脑的，要他们为尼泊尔的胜利祈祷，这表示当时西藏人是同情尼泊尔的。达赖喇嘛九世在10岁的时候，于1815年到大昭寺参加新年的大法会，他在从布达拉宫到大昭寺途中受了寒，发展成肺炎，在木珠年2月16日去世，1815年3月26日。2年后，摄政收到5个孩子的名字，都是1岁。都作为达赖喇嘛转世的灵童，有2名从卫藏来的孩子的名字被排除了，从克木来的3个孩子生在礼堂的那一名是最可能的选择。 满足安邦要求用金平产签来决定，避免争议。1819年，三个领统都接到拉萨附近的涅他，摄政和噶夏成员访问了他们。理他的那个孩子表现最有希望，因此没有公开宣布他们的决定。摄政、噶夏成员和大寺院的代表一致承认他是达赖喇嘛十世。当安班听到这一消息，就孤立另外两个孩子的父亲提出要求。安班下决心要按皇帝的命令举行抽签，但拉萨市民表示了抗议。就在这个时候，摄政德穆死于天花，这对西藏是最不幸的一件事，因为这一位置交给慈穆林的蒋白苏镇是比他的前任不那么聪明和有决断的。鉴于群众的强有力的意见，那两个孩子的家属撤销他们的请求。为了保全面子，安班把三个孩子都审查了一下，然后说礼堂的孩子中选了，他们教训摄政，他们可以自由地做出决定，但是要巧妙地避免表示满族皇帝公布的金平扯签制已不实行了。在随马年1822年，摄政宣布礼堂的领统是达赖喇嘛十世，并且说是由金平选定的，尽管实际并非如此。这一宣布的政治含义证明摄政的举动是错误的和缺乏远见的。由安班监督的金平首先来选定达赖喇嘛，被后来的中国人引为对西藏拥有主权的证据。达赖喇嘛十世有班禅取名为斯镇夹措，按传统仪式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在慈摩岭摄政统治期中，详细研究了魏地的农业情况，收集了粮食生产的统计数字、家庭职业和人口的局势。这些史无前例的研究帮助摄政改善了他的税收制度。1832年，青海湖附近的蒙古人在米纳扎萨的领导下进攻和抢夺了扎纳卡松的领路。摄政慈摩岭派兵在甘恩琛巴和呆奔沙军率领下到了闹事的地点，在路上他们又从德格和补充了军队，和蒙古人发生了一些小战斗。很快吉纳扎萨的部落就投降了，吉纳扎山和他的儿子还有一些仇人都到拉萨去向达赖喇嘛致敬和表示服从。两年后，摄政派另一位大臣甘恩顿住朵基假扎带兵去波窝，使那里的人服从。这地方在克木的西南，这一地区的人民有甘纳底巴管理，拒绝交税和服从西藏政府的法律。甘纳底巴和他的人民被给予控制之下，必须按法律缴纳租税。达赖十世苏镇加措身体一直不好，没有比前一代活得更长些，在火鸡年9月初11837年去世了，年21岁。他喜欢和平民混在一起，而不喜欢宫廷的官员。人们经常看见他和小书记们在篮子上晒太阳。由于他的不佳的健康，西藏政府给他找来最好的医生，并不断为他的康复念经。一天，摄政和噶夏来看他，他说他们所有想使他好的努力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威望。以上听到的是小克把汪志北电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个节目是由迪金姆高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 Delay。